军的事情我要揭发出来以后，全部公检法会震撼，因为他我严重的违反了党纪，欺骗了党中央，欺骗了所有的公检法，而且意图不谋。最大的问题啊，那不仅仅叛国那么简单了，他在孟家，在澳大利亚，在美国和孙立军，澳大利亚是大本营，美国是第二个地方，然后马来西亚、缅甸、老挝、香港、台湾、日本是大量的掠夺钱财的地方，所有的所谓的海外情报不是服务给这个，不是服务这个国家的，是服务他们的，实际上都是这些杀手，包括每天在海面跟着我这些人，这个事情天大了去了。所以说习主席不管你怎么，你让不让孟建柱干，你让不让他下界干，包括把准备现在把孟建柱和王岐山都放到国安委里边去，就是不让你进常委，但是放到国安委，十九大以后的常委会开完，就是国安委成为最大的权力机构，最有实权的机构，常委给撂一边去了，就名不符其不实了，非要把它放进去。但是中央和习主席将看到的是，孟建柱和王岐山控制的海外情报机构，由于体制的问题，绝不会听从于党中央，绝不会服务于党中央，当然不会服务于人民。这种巨额的财富和海外控制的这种情报系统，对中国，在对全世界都是巨大的危害。所以说文贵说爆料这个报仇保命保财，太小看郭文贵了，那是战略也是战术。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准备他们的料不是今天了，我准备了28年，那不是开玩笑的。包括我选择正批，大家可以看看骗了我两个律师事务所的正批是什么时候开始要申请的，从我开始要申请租建我的私生活全部会展示给社会，大家就知道我当初想爆料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跟他们妥协，有没有想过只是保命保钱报仇，有没有顾虑过他们对我带来的威胁，而且掌握他们量，这证据你能拿出来吗？我郭文贵被拿出来之前没有一个人拿出来这样的证据，孙瑶的这个美国护照和这个社会安全码竟然也是美国绝密资料，姚明山绝密资料，姚明端绝密资料，姚明瑞绝密资料，弗兰克孙绝密资料，姚庆绝密资料，刘成杰冠军都属于绝密资料。他们现在已经找出刘成杰和冠军出来演戏了，孙瑶大家都看了，那简直是胡扯的吧。为什么你演假的就说明要掩盖真的，你为什么要掩盖真的？那真的到底是什么情况？大家不要被眼前的这个曝光方类似这样的事件掩盖了事实。我们的目的不是报曝光方，我们是报曝光方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权利，背后的孟建柱，还有海航背后的王岐山，还有傅政华、孙立军这些人，过去5年以贪反贪、以警反贪、以黑反贪，掠夺的大量的财富和杀人灭口，类似于雷洋元宝井事件。
这个材料是你第一次对外公开？
从来没有任何人知道过。
北京你知道吗？
从来他们不知道。
北京也不知道？
不知道。
哦，所以说
这是今天的。
对啊。
你由于你的表现非常之好，我就拿出来两条吧。
这个你这个老狐狸终于有些东西掩盖不住了啊，
跟你比还差远了。
差远了。跟你在跟那个美国资金做的时候，你说有些资料你已经送给北京了，是不是？对啊，所以我要问这些资料你居然没有送给北京，而且是第一次对外披露啊。谢谢啊。这个另外我想追问一下，关于这个孟海金的这个巨额财产你查的什么样了？
他的财产我根本基本上不用查，
不用查
啊，不用查。他的资产我最早知道的，
嗯，
这是我本来啊，我还想说老实话，
嗯，
我没想和孟建柱书记和孙立军走到这一步，发自内心的说，
嗯，
我没有。
为什么呢？走到
是他们一次一次对我的错判，
嗯，
还有对我的藐视，和对我要把我全部斩草除根，像对付元宝井雷洋一样必须灭口才能达到目的，对我的这刘延平的劝说和七八个月的接触，孙立军多次来美国以国家的名义，以习近平在特殊代表的名义跟美国谈要把我灭了，然后到中东去以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关系来威胁我，然后对我的家人和员工 进行了一次次惨无人道的打击，就这些天又开始发生了。然后昨天跑到我出生的赵家沟都去警察了，然后呢威胁我的家人和员工，他把我逼到了墙头。我说实话，这91本里边不含孟建柱这个孙立军，
另外的
啊，我要把那91本任何一本拿出来，你等我拿出个孙立军的通话的时候，你录音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我告诉孙立军，我这91本绝对拿出来是中国巨大的问题啊，我当然不会，你把我杀了我这91本就出不去了，一定会出去的
啊。这个91本你能不能跟大家稍微说说是怎么回事呢？
91本我简单说吧，就是两条啊、
嗯、
第一条是中国这几个大案，周永康，
嗯，
令计划，
嗯嗯，
啊，宋林，
嗯，
所有的卷宗绝大部分，不是全部分
啊，
绝大部分，
嗯嗯，
就这些案子，这些卷宗一出来，你就不用再讲话了啊，你就什么都是假的，这里涉及的人太多了。
嗯嗯，
第二个最大的重要就是现任常委和即将当常委的，过去调查他们的所有的卷宗和资料。你知道我在这里我要再给你，这是今天一个新闻啊，本来是我是不能讲的，因为伤害到别人。海航事件本来在2011年和12年的时候，安全部就调查完了，调查的所有的结果傻乎乎的，他们把它送给了孙立军和孟建柱。结果你们看到2011年、12年到2017年又增长了2万倍，就是这个东西送给了王岐山，王岐山就把所有调查者全给抓了。我要告诉你的是，这就是2004年到2015年甚至2017年之间所有的这些正直的公检法调查的敏感人士的案子包含在内。然后你再回头看，为什么这些人被抓了，为什么这人会升官了，包括接下来19大还有人进政治局进常委呢，这是91本的核心
啊，就是这个这些年代中国政治地图差不多就这样，
比这还夸张，
比这还夸张。
地图是平面的，应该是 Google Earth， 就是立体地图，
立体地图，
视像平记地图，不是故事，不是说。
那还有那个18盘呢？
18盘是所有当时调查刘志华时候，调查王岐山时候，已经查出王岐山在美国的资产和家人情况，包括他玩弄女人和高艳艳，包括跟美国基金公司让中投去投钱，钱怎么赔的，怎么骗出去的钱，以及田硕宁、田慧宇是王岐山的白手套，以及这个康点如何对外转钱，以及王岐山姚家家族如何在养老事业上，所有的这些犯罪是当时由吴冠正、何勇、马文、马建副部长，还有这个孟慧卿只是个前期调查员，还有六史的这个刘主任
高辉，
不是六史的这个刘什么森啊，刘什么刘宝森吧，这个主任，然后是高辉是具体的负责人啊，所有这人调查的结果这些东西啊。就成了也这个人灭口，死的死，抓的抓，没有一个能得好下场的。马文几乎被折磨死了，吴冠正也基本上差点被抓起来，何勇先生就被基本上被软禁了。所以说这91本里就包含这些，
这是你舍不得拿出来的东西。
不是舍不得，会拿出来的，
会拿出来的
啊！我现在我发自内心的说，我不希望中国乱，
嗯，
因为这个东西拿出来，中国一定大乱，
嗯
啊，中国人再懦弱，再是羊群文化，他都受不了啊，没法接受，就是身边发生事实，这100万个被抓起来的窝囊的党员的家人，这些苟且偷生的家人，他也会站起来的啊，他会站起来的，我深信不疑。
嗯，好啊，这个刚才我追问的是孟海金的财产啊，这个原本呢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以内，但是被带出来的啊，就是讲的孟建柱的男女关系问题啊，这个他的妈妈这个事情呢，你今天能说吗？
你说的他妈的事情，我要跟你说，大家也关注到，就杨澜和吴增的事情，你要想到啊，吴增是通过 N 个朋友说提供了给博讯委实送钱删帖的证据和账号信息以后，我不再提吴增，然后呢，我就真的是我傻乎乎就相信了这个，我就再没有提吴增，直到头一段时间，我知道在美国的五毛跟博讯、韦石、史诺这些人，五毛们包括起草了 到这个马蕊强奸案和美国政府联络人吴增在我家周围布置了这些间谍杀手和马云勾结这些一系列的这些事情以后，我才开始提到这个吴增。那我刚才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呢？他是上海人，这吴增本身就是上海局培养出来的特务，然后在美国受教育，然后回去以后搞媒体。然后吴增和杨澜两个人呢，这吴增老带着老婆啊去公关，比如说需要他到英国联系皇家，就我的好朋友介绍他跟英国的人认识，在这之前他根本不认识。结果认识以后，他就叫杨澜跟人家喝酒，让杨澜跟人家外国人在屋里边搞性活动，他在门口看着，这都是间谍行为。然后杨澜叫他一次一次带着给这些官员，那些官员就成了个性工具，叫性礼物啊。这个吴增他是特务，
但这人告你啊？
放心，那特别欢迎告我。
嗯。
然后孟建柱是他其中之一啊，因为孟建柱他关系，我和杨澜和吴增吃饭就跟我说，我和孟建柱多好，孙立军多好。后来我这个安全部挂靠的关系我也都知道了。那么吴增为什么这时候要跳出来做这事儿呢？大家你要刚才你问个一个关键问题，杨澜和孟建柱的太太蒋其芳非常好，杨澜是孟建，他真的爱孟建柱。这个吴增个人身体也不好，也没什么性能力，孟建柱这说年龄身体六块肌肉非常之好，也能满足杨澜，杨澜很喜欢他，而且他大量的帮杨澜。你看杨澜几个大型主持全是他出来主持的，都是他亲自出面的，都是孟建柱。他真的喜欢他，所以他知道孟建柱花，但不知道这么花。当他发现他一个个的情人的时候，什么李思思啦，他也恼火；搞这个梅婷他也恼火，搞董卿他也恼火。这个搞特别是喜欢王芳，这个孟建柱超喜欢王芳，就他俩他喜欢孟建柱，孟建柱喜欢王芳，所以杨澜就恨他。这个北京市安全局的局长那是李东，权力巨大，这个也是我们朋友啊。这个李东啊，绝对杀手，就是专门这是一半个安全部，对海外的民运那就是基本他在掌握的啊。那么和吴增呢是绝对哥们儿关系，这个未来我给这个公开我和吴增的通话都会出来，就明确的告诉我说李东是我们打出来的绝对兄弟。然后李东如何如何，这是他还有高峰，原来这个经侦局的高峰，这是他铁哥们儿。然后孙立军是我们兄弟，所以他们之间这种关系啊，首先是生殖器的连接。这个他们有个逻辑，生殖器的连接不是丑恶，是信任，是巨大的信任。老婆都跟你睡了，这更加要信任。那么接下来你就看到，就是孟海晶这个女孩子为什么到美国来，她是巨大的财富的最后的控制者，而且最有巨大的家族信托基金，而且我巨大的财富，而且横跨澳大利亚和美国还有欧洲，而且采用的这种家族信托基金和隐藏的方式是常人无法理解的。所有这些贪官的海外资产被查，基本被王岐山和孟建柱通通给闷着密了。我跟你讲一个石油帮啊，石油帮在瑞士银行一个账号200多亿美元就被王岐山一个人全拿走，苏荣家的资产在海外的资产和香港的股票全部被孟建柱拿走，在海外的房产那都是哪个都是几亿美元上亿美元，全部孟建柱的女儿拿走。孙立军的儿子啊，这又就又爆了个信息，孙立军的儿子这从来没说过，都说他没老婆没孩子，
没老婆，这一老婆儿子都出来了，
对全外国身份。
我告诉你吧，做你节目的时候有个网友给我留言，
嗯
啊，他说我采访好啊采访坏啊就看能不能让郭文贵说漏了嘴啊，你看你就漏嘴了。
这个往下不深说啊，这是我这全球发布会的资料。当我公布这些资料的时候，朋友们，我在就像这个915一样，我说的王芳的事情，你刚才要证据你根本不用找我要，你把你的手指头动一动你到网上都找得着，包括我说的很多私密的事实际都说过被他们屏蔽了，但海外是你认真的查是查得到的啊，查得到，包括这个王芳的钱房子你上网一查都查得到，刚才我说的孟海晶你完全可以查得到。所以说大家你要知道，孟海晶这个女人作为孟建柱的女儿，作为一个美国人，这三条已经是犯了中国大的王法。一，你不允许是裸官，这就欺骗了党中央。第二，美国身份你绝对不允许，你干这样的国家绝密工作。第三，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你从来不会赚钱吗？你怎么会赚钱？你不搞企业？ 第四个，跟国外的敏感机构进行了紧密的合作，而且他们保护着他，把他信息进行绝对屏蔽。
嗯，
更重要的这里面还有一个孙立军作为打手，所有知情者一律灭口，而且大量的海外调查犯罪的证据和资产全部到了个人腰包，这是何等的犯罪啊，何等的犯罪啊。所以这个马云为什么，我说马云他得不了好死，马云就帮助这些人干了很多这事儿，马云就是其中一个白手套，马云一定也会被他们灭口，只是用什么方式而已。就像我说到的辽宁的这个王敏为啥被抓，王敏就知道他们太多了，必须把你灭口。为什么赵本山就限制出境啊？因为怕赵本山变成像我这样的郭文贵啊。当时啊，他赵本山知道太多了，他们分分钟想干掉赵本山，因为赵本山知道辽宁和王芳什么时候，是2006年到2008年怎么送给孟建柱的，由刘洪。
那是2006年，
在送的2006年底。
还有个戏吗？
2006年的应该是孟建柱到北京之后，有一天是11月份左右吧，10月份左右啊。
那时候他还没当公安部长啊。
就刚刚在
2007年，他
2007年当公安部长，刚刚到北京，就是已经是有点火了。那个姚亚平跟谁？姚亚平就是个姚亚平很关键啊，跟刘洪跟李峰非常熟。这个时候就到了2007年初的时候，他一到北京，王芳就上来了。王芳就成为他，然后就开始捧王芳了。2008年奥运会，王芳和孟建柱是最火的时候，很年轻，所以说他们有感情了，你还真有感情，你别开玩笑。2008年都开始整脸了，就开始整脸了。王芳2009年就开始小有名气了，就从辽宁就开始往外要出来了。所以说过去个小姑娘就跟了孟建柱，然后刘洪恩赐和李峰找无数个处女放阴枣啊，这都是辽宁干的。
这个主要我干的，这个他为什么，这个是正说了周小平了。你对周小平肯定没有好感，很多人对周小平没有好感。
灾难，
对呀、啊，
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灾难。
啊、
他成为一个代表什么现代知识分子的良心。
啊、怎么学周？这个用您的话说，这个孟先生怎么会看中周小平呢？而且还把他引荐给啊这么高。
这里边有故事啊、
嗯！
今天本来是不想报的。
嗯。
大家可以了解了解周小平从四川当初是干什么的。
还有办黄色网站，
黄不那么简单。
不，所以被
周小平的家人、他的母亲和周小平的姐妹，你们慢慢了解了解就知道了。周小平是典型的，就是个绿瓶瓶啊，就是个绿帽子。这个而且跟孟建柱之间关系非同一般，非同一般。所以说这个周小平当被站出来，我当时都惊讶万分啊，因为我那时候我就了解周小平了，我都知道这个，我都听说这个关于他这方面的情况，所以。周小平是孟建柱的，就是一个托，就是一个女人的代持者，信托持有人啊，信托持有人。而且这个周小平是他一步一步安排，接近了党中央，成为了所谓知识分子的良心，
这个他是
五毛的首领。
这是孟建柱安排的，
孟建绝对孟建，没有任何人能安排得了、
嗯。
他一直以习主席的，抱歉啊，以习主席的代言人啊，特使。而且在中南海跟王岐山对门办公，过去就是习主席办公室，就中南海没别人，就他仨嘛，是不是？习主席、王岐山书记和这个孟建柱嘛，他有严格的控制了习主席的周围的人。所以呢，这个头一段时间他想把给我提供各种什么栗战书的料啊，赵哲济的料啊，陈曦的料啊，还有这个丁树也想就想转移视线，把我成他的敌人。这都孟建柱干的，我都知道。其中我一再提到那个陈曦，政治部的，为什么陈曦他要灭了他呀？陈曦在辽宁当过省委副书记，当过一段省委副书记，陈曦太了解辽宁的李峰，太了解刘洪了，太了解这个刘乐国了，太了解这个王芳了。他们就是担心陈曦把这实话告诉习主席，而且习主席是跟这个陈曦关系非常好，陈曦不是一个大嘴巴的人，所以说这些都是有根源有情况的，我说的话陈曦也都能听见，陈曦会告诉习主席他在辽宁看到了什么，知道了什么。所以说孟建柱这些人很简单，心中的狂妄在很早以前就代表江家的，我就是让你，就是你习必须是我是孟建国，你必须听我的，你不听我的那我就要动手，这是所有的事实。已经到今天，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他 看女儿到美国来控制那么多钱干什么？这些调查案件的石油帮、地产帮、金融帮的海外的钱都多于国内，都去哪儿了？这个不用我说，任何一个领导随便查一套都查得出来。再一个，孙立军结婚了没有？老婆是哪国人？儿子是哪国人？查查，他们有没有信托基金？他们的儿子这么小就能赚钱吗？孟海清就能赚钱吗？这么多的资料在你们家名下，谁能给你安上去吗？这么多的资料，全都是资产，全都是信托基金，这只是很少一部分。所以说我回到刚才说，所有他们我打交道当中都以为我没料啊，然后呢就一次次对我产生攻击。你看看，往回看，郭文贵签证到期了，成为他攻击我对象。现在我证明给他看了吗？没到期。而且我不但不到期，我有三个选择，我随时拿美国护照，我还可以拿这个正批，我还可以第三国这个身份，没有问题啊，造假。第二，我没钱了，你看看我有没有钱，你看见了，我没有受任何影响，这全是造谣。第三个，说我没有料，我照料是假的，我的料现在无一人敢提出来说我的料是假的，有本事到法庭证明我是假的，包括你陈小平，你这话你不要以讹传讹，老说我是假，你要证明一次假的，我认了，你给我证明一次，没有一个人，无一个人，无一个机构敢以法律来证明我是假的啊！我有误的，比如说那天姚依林在谁的尸体前，是她的姐姐，
你说你口误，
姚锦云啊，是口误，那是绝对口，不是钓鱼，但是姚庆。那个我是纯粹钓鱼，啊，后来我也给大家推出真姚庆了，是吧？像孙瑶，大家说的，我今天把孙瑶这些这么多人，包括姚家还没有说的这一堆东西，我全拿出来了。我就是我要让所有的盗国贼们的狂妄、权力的傲慢和对我智慧的挑战和真相应该出来的真相，让大家慢慢的消化。我前天为啥我跟你说，我说要做919，咱不要爆新料了，因为已经信息梗塞、信息梗阻，大家听到太多新料了，都等新料，可老料你都忘了，这不行啊！这老料都涉及到人命，涉及到国家利益，涉及到民族利益，我们不能把它忘掉，不能被忘掉。所以说我们不要报新的，但今天还被你给说的，我还是报了一些新料。这我再想说一遍，小平先生很严肃的说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谈到的这些爆料，包括过去爆的料，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都是对这个党最大的侵蚀，对人民利益最大的威胁。任何一件事情，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王琦山和孟建柱是代表了中国党内的纪律、中国的公平和法律和人民的生与死和自由，而且它直接影响了国家的机器的运作，而且是直接的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危和公平。这就为什么雷洋死，我从爆料的第一天我告诉我雷洋死的真相都是不对的。这是为什么我说，因为雷洋认识了王芳的一个助理。
对，这是我下一个问题了，
请吧。
要问雷洋了啊。
嗯。
孟建柱的事情呢，我们先搁一搁啊。现在回到雷洋人物，就是在某甚至于比这个孟建柱和王女士的那个故事啊，还要这个不可思议。就是说，雷洋事件怎么会跟这么重？多的重大的事件啊，联系起来啊，联系起来，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呢，他家你这个915里头提到雷洋经历一个四大事件啊，雷洋偶尔知道什么四大事件呢？无意中撞见了孟与王阳的这个通奸事件啊，元宝井的钱被谁拿走了啊，雷洋也知道啊，知道了赵勇在东南亚洗钱的事情，也知道了小马奔腾李明之死，就是这么多重要的谜团，怎么会被雷洋这么一个，就是很多人说他是曾经说他是五毛啊，这个因为 这个事件把他炒翻以后呢，我还看了他的一些资料。但是呢，雷洋事件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很多谜团人家不解，突然死亡，死亡以后呢，啊，又被神秘的被嫖娼啊，电视台上来为他做这个掩盖，最后呢以天价的赔偿把这个事情给了断啊，那么大的民意也无法动摇这么这个事件，让他有什么新的一个起点啊，很多很多的谜团至今没有得到解释，甚至于啊，我采访了最近一直关注这个雷洋事件的一个先生，人大的一个先生啊，人大一个学生，雷洋家属拿了说是拿了一笔钱之后就消失了，就是说再啊跟这个事件没关系的感觉。就这个事件里到底是您是怎么发现这里的事件的，雷洋的这个事件的这些关键性的一些节点你怎么能证明一下，我还是要问你要一个、
嗯、
要一个
好
能证明某一个节点的一个东西啊，虽然呢你没有义务在我面前展示这些啊有说服力的证据，但是呢你如果在某一个节点上你能有强有力的支持，能增加你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说明它不是一个玩笑。嗯，
好，
嗯，
这个小明先生，我想你说这个呢很多人都关心啊，雷洋的事情呢实际上三个问题问清楚，只要说清楚，这太简单了啊，就根本不需要，因为大家不知情嘛，可以理解。因为我知情，有时候我说的时候呢就进入状态了，但是呢因为不知情听起来就云里雾里面的，
对，
我就说三个关键点就行了啊。雷洋的事件，知道雷洋事件先查查雷洋从上学以后都跟什么组织接触过，还有这个公检法什么人接触过，他和社会上什么样的朋友接触过。其中特别有意思的啊，这跟我有关系的，因为这个电子地图就可以查得出来，这个谁也毁不了。
嗯，
就雷洋多次去盘古酒店跟谁见的面
啊？他去了盘古，这个在你的985里没说过
啊？没有说过。
对对，
因为电子地图太容易了嘛，现在专案组查我们每个员工的时候，就是你把你手机拿出来，把你车辆出来，你去过哪你去过哪，就电子地图嘛，就这个谁也太销毁不了啊，也可以恢复嘛，就是很简单，从北京交管局查出雷洋的车和雷洋的电信局查雷洋的手机，他都跟什么人接触过，都去过什么样的公检法单位，和什么人有联系，特别他手机的通讯录啊，他有三个手机，再一个他就是这三个手机他去盘古跟谁见的面，这非常重要，这是第一条，就是全都明白了，全都明白了啊，能这一条。第二条，雷洋的钱，雷洋的资产是怎么来的，是怎么花的，都花给谁了，包括他那套小房子，这就能找出就雷洋和社会的人际关系和财产关系。最后一条，雷洋和王芳，和王芳周围的助理有没有联系的，他手机里边有没有杨澜保密的号，有没有杨澜朋友的号，把他所有的手机通信全部给打开，这够了，这就够了。我们任何一个人想查这个雷洋事件，这个公检法太容易了，说你为什么这个手机里面为什么有杨澜的联络方式，为什么有王芳和王芳的助理的联络方式，那位女助理也脸整得夸不拉几的，你怎么知道的，雷洋的身份，雷洋的电子地图手机电子地图，车的电子地图，和他和公检法的联系，和他去盘古，和他手机里边纯有和杨澜吴增和这个王芳和他有关系，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然后他是被固定死啊，定位为固定，固搂着脖子叫固定死，这是最后的结局。在医院检测的时候，十几个公安全部去啊，有傅振华的手下，有这个都孙立军全力指挥的，就在医院里边儿，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林豆豆的老公，是其中一个解剖专家。
嗯，
他们大骂啊，你这非常难听，你们他妈别胡说八道呢，怎么呀，怎么整死你什么的。他非常说你不要骂人，可以按照你的办，你不能骂人，不是侮辱人。然后就是定个固定死。这个时候那个所谓打飞机的女孩，她带着避孕套打飞机的女孩也没了，也消失了。现在查查这个女孩在哪儿，这个女孩是谁找的，她是什么样的身份。再一个，最后要看看所有雷洋家属现在在哪里，雷洋家属的钱是谁给的，雷洋家属会有什么下场，大家看一看，他们一定得病死，一定会很快死， 或者已经在疾病中。什么样的力量，就一个简单的在马路上几分钟被固定死的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力量吗？他就是简单的人大的身份吗？他就是简单的就是说去嫖了个鸡就死了吗？让中央那么动一国之力要把全家给灭了，派出这么多人24小时监管着他家人吗？包括在学校的所有的同学档案都被威胁和约束，甚至现在是上千人与他有关的都被永久编控，哪那么简单？谁又有这个权利让雷洋这样做呢？只有一个人，孟建柱。
故事情节比原来也丰富了，还是这个看法、啊、
不叫故事、
啊、
我非常讨厌这个词儿。
对，
前天这个
嗯、
这里的这个法官跟我谈之前、
嗯、
他说故事，我说你再说说故事我就不跟你谈了，我这不是故事、
啊、
我说这是事实。
嗯嗯，现在从你再看看雷洋应该是个人物，
是个很重要的人物。
嗯，他是不是跟国安或者是政法这个口有密切的关系？
他服务于别人，我先告诉你，这样他绝不是个简单的一个处长、
嗯、
绝不是简单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无辜的人，绝对不是。
他服务于什么人？
现在我慢慢开始跟你们讲吧。
嗯嗯，然后他在盘古见的这些人你都有手上有证据？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我如果任何一样不说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记着我上民进以后说的雷洋，我说雷洋之死绝对不是真相。
这个故事到今天你还舍不得展开呢？啊，不说这故事了啊，你不喜欢故事、
不是，
就这个事件啊，你到915的时候你是余言又止啊，你只是说查查这那两年，你是这么说的，在此之前啊，前两年都参加了什么活动，跟哪些同学见过面啊，他都是跟谁有通信，出过哪里的差啊，你这只是在暗示什么东西，但是你
我今天已经具体说了盘古、
嗯、对，
具体说了杨澜、
嗯、
啊、
嗯、
还有王芳的助理啊，还有王芳这个他们身边的人，包括跟公检法的就有联系的，我今天已经很具体告诉你，
还涉及金钱交易，
对、
嗯、
这个钱这个不是有钱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他知道的情报还有他的身份。
嗯，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很早就说过雷洋的事件、
嗯、
为啥不说？因为很多相关人是被他们拘禁当中。
嗯，
我担心我说细了这人就把命给他影响。
OK、嗯、
我有很多事情欲言又止，不是我怕。
嗯，
我但因为我非常清楚这几个知情人，我一旦说出来他们一定把他给弄死或让他消失，说我不能害他们，我很难受。但是这些事情我相信以习主席为首的这个国家这个政府会去查清事实的。比如说现在有人说这个原保警的案子是周永康干的，
对，这个一会儿要问的、
啊、
对，
那这个里边很逻辑上还有这个雷洋案子、
嗯、
任何一个懂法律懂常识的任何对真相用点心的人，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像雷洋的案子刚死完警察还没定案，公检法也没查，周小平和那时候还没公开婚姻呢，和这个王芳就以代表法官代表孟建柱的口气嗷嗷的叫唤就给审了，然后说这个竟然你看看王芳有一句话说我这个抓方向盘跳车，谁跟你说的王抓方向盘跳车？谁跟你说抓方向盘跳车呀？最后警察都否认了，你王芳怎么能说出抓方向盘跳车？因为我知道细节，
这是一个就这两个人出来凭这个，
而且周小平在当中讲、
嗯、
说这个人啊，这个就是一个抗议执法妨碍公务，你跟他对话了？案子在未正在审理中，而且当事人是警察，你跟谁谈呢？你是网络的所谓的知识界精英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你有什么资格评价正在审理的案子呢？而且你怎么个哎？最重要你跟王芳你俩怎么同时出境啊？你俩还没结婚呢，还没申许国家新许你呢，你那时候身心还分离状态，还天天跟孟建柱同志搞梦游呢，床上床下床下床下，
嗯，
是不是？你现在还在那大院里边的这块搞这个呢，你咋你俩同时谁让你俩录的？怎么你俩就知道办案的问题？您觉得这简单吗？这不是事实吗？这不是证据吗？你俩怎么知道的这个事情？你俩咋那么着急出来评价这事儿？中国死了那么多人，你咋不出来说？你咋就对人家一个无辜的雷洋咋这么说？而且竟然是还把人家孩子给带上，王芳，他的孩子以后上学咋办呢？你说他这话都能说得出来？ 雷洋死的不对了，因为给孩子带来了强奸，哈哈，强奸。所以生殖器治国和生殖器治国，这个王芳和孟建柱的关系和雷洋打飞机死，这不都是生殖器吗？然后王周小平又和他生殖器连在一起了，又和孟建柱连在一起了，然后杨澜吴增又连在一起了，孙立军又跟孟建柱连一起了，然后他们都连在一起了，这不都是一家人了吗？
这个你刚才说到这两口子上电视评雷洋事件啊，我是感觉到有些奇怪啊。
时间你看什么时间？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奇怪就是说，你这个九幺五一讲完之后，他们就开始发表评论，
对，
他们漏夜就能看到你的东西，这也是很奇怪。
什么叫漏夜？当计时，计时，计时，
就是这样。当然这个这是一些推友啊对你这个一个疑问，我念一下啊，就是说。王芳子逻辑上有巨大错误啊，梦啊玩女星可能，但玩后会把她送上央视，置于聚光灯下吗？他不相信这些人啊，就你玩了以后，你怎么会把她送到？一般的人的心态是玩了以后，等你稍等，我把问题念完这个再处理紧急情况。王芳越有名，她暴露的梦的奸情暴露的可能性不是越大吗？你是梦的话，你允许你的情人在国内嫁人，但你会让他嫁给一个处于舆论中心的这样周小平吗？这等于把自己置于聚光灯下嘛，让前面来检阅，敢问哪个高官哪敢这样自己埋地雷啊？这是要问的郭先生的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收集的推友的疑问啊，说周小平和王芳的故事不靠谱，为什么不靠谱呢？那为了打击孟建柱，把一个获得公众同情的雷洋和最无耻的周小平、王芳夫妇与中央政法委书记拉在一起，需要网友们补充剧情，人们也乐意，但究竟是戏剧还是事故还是事实，天晓得啊！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一次戏剧制片人给群众编剧们发布命题作文，我们看看剧情怎么发展吧。所以呢，这个是郭文贵先生呢在九幺五视频之后呢，两个我觉得观众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疑问啊，两个疑问。当然他这个九幺五爆料之后呢，对他的这个爆料啊肯定的人也很多啊，肯定的人也很多，但是我这次来采访他呢，我不是为了在这儿练啊大家对他的肯定的一些评价，而是希望呢就是说把他的一些质疑更多的奉献出来，让郭先生去回答这一些质疑。如果呢你听得不清楚的话，你看看这对你的两个质疑啊，你给我看看啊，我把它打成了文字啊，你可以回应一下这两个质疑。
我知道啊。我听得非常清楚啊，这个所有的这些质疑啊，就刚才说的这些事情呢，是对中国政治的不了解啊。就刚开始我说的，就像当初我一样，就是我一觉得见了领导，那就代表着真理，代表着高尚啊，就代表着智慧。那么我跟这些很多人见过以后啊，跟他们一起经历过各种事情以后呢，我得到的结论恰恰可能是相反，不绝对啊，恰恰是相反的。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说假话呢，就有时候感觉会丢人不好意思，这说假话是人家的专业，你说假话能说成真，把它当成真话说为高境界，这一。第二个，他们对性的需要和变态是非常非常夸张的。这个曾经有一位非常高级别的领导给我深刻探讨过，为什么公务员和官员这么好色，这个问题上他探讨过，就这些人的好色程度超过常人，因为他身体好，吃得好，有时间，还有呢，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种征服的欲望或者一种解压，所以这些人在这个时候特别遇到了这个坏女人，特别像王芳这个女人，我真的我不愿意评价这个女性，都是我是很尊重的。就你看这个人是个很恶的人，这个人啊，就这种人又耍嗲呀，就不择手段，这领导就被迷糊了。领导更是在这时候，在凡是遇到女人，又这位老领导说，他们恰恰智商和情商都降到了最低。这不是遇到了爱情智商，恰恰是遇到这种特别的年龄， 你像他的女儿都是44岁了，像这个孟建柱书记，
嗯，
这个闺女才20多岁30来岁，当时跟他在20几岁的孩子，他肯定就是被他给迷糊了嘛，一定是这样。然后呢，就是诱惑他，鼓励他，这就为什么能搞爆缸爆裂几次，他是他也引诱，他都互相变态。是因为我说这个爆缸方，我说这话都你告我来，我跟你拿，我拿证据给你，没有问题啊。你几次爆缸啊？包括这个杨澜做这个子宫癌手术是很夸张的，他俩身上都有严重的性传染病，就跟别人都传染病。你化验孟建柱、孙立军有同样的传染病，那王岐山有同样的传染病啊。这是他们的结果导致了，就是说这些疯狂的行为，他干过第一次。第二次他不敢的羞耻了，到第三次第四次他就感觉这是正常了。包括他们杀人，杀过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第三个人，他们就习以为常了。所以这些推友们用这种自以为是的逻辑和你的对事态看待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巨官和贪官和这些变态人的话，你完全是得不出一个虚假的方案。就像你不会去杀雷洋，你不会去把雷洋就几分钟弄出一个顾脖子死，还找一个女孩上中央电视台，然后呢还戴避孕套打飞机，还有发票，这种荒谬的事情。包括就对郭文贵这个什么来强奸案，强奸了2年还拘禁他2年，不让思绪自由，他还飞回中国了，就这种荒谬是权力的傲慢，还有中国14亿人民的沉默，还有没有说真相的地方，他把持了这个麦克风，任何人的声音听不到，导致的结果。事实上这些事情孟建柱他也没想到有郭文贵出来，他认为只要他活着，甚至他死了，他的私生子女女儿们可以控制整个中国，没人敢挑战他。有江家，有他，还有他现在培养的一个个千千万万个的政法委干部，他想干什么干什么。这是为什么孟建柱到国外这个外事访问呢，跟一个国家元首啊，大言竟然大胆的大声的当着所有人面说什么，我告诉你，马来西亚100%听我的，菲律宾100%听我的，香港我想干什么干什么啊，日本那我们说灭就灭他了。这是什么话？这是一个国家官员吗？是将习主席的特使的身份说的话吗？我说的话这都是经得起，这都要负责任的，都有时间地点有人物的。所以这种人的狂妄、权力的傲慢，完全不是你常人能推理的。他认为我干这事太正常了。这是为什么有一个部级的干部啊，包养了好多女人，后来这个王岐山书记这个查了他以后啊，在那块嗷嗷的叫唤，结果旁边王岐山最信任那个人就说，这事以后你别提了，这个不好。后来王岐山不吱声，为什么？这个人跟那好几个女人都是跟过王岐山的，王岐山都忘了，他都忘了，他把人家定成通奸党，什么这个过去每个人就是腐败就一定有通奸，腐败一定有通奸，这就是他们搞的这个结局吗？所以这个问题很简单，这个问题呢完全不需要问，一切以事实为根据啊，不是以猜测啊这个作为证据的啊。
哦，
这个还是以事实为准吧。谢谢小平先生。
对啊，现在我该问袁宝锦了啊。
嗯，
袁宝锦啊，袁宝锦呢，我还不也他被杀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我校友。
嗯，
啊，
又是你校友？
对，
我的天哪，
他是我校友啊。所以说呢，我对他的事情特别关注，我一直很关注。
嗯
嗯，另外一个呢，给他辩护的是我的同事啊，吴明安教授。
哎呦，
对啊，所以说我跟这个案子呢，我有渊源，应该算。
嗯，啊，这很深了。
所以我对这个案子一直有渊源。那么我先问你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袁宝锦不是在最后死以前嘛，他在法庭上有一个图片嘛？
嗯，
带着这个白色的，人家说白色的哈达啊。
嗯，
就是人家解读是为了明志，明自己的清白啊。好像您这儿对这个事情信息比较多，你怎么解读他这个带这个白色的这个哈达出庭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照片？这里头
这个我说这个事情呢，这个他们家活的人不多了，
嗯，
他妻子卓玛应该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啊。
嗯，
现在如果卓玛女士能听到的话，我要对你致以最高的敬意。这个卓玛是真正的佛教徒啊，从这个袁宝景先生他全家人这个四兄弟三个被杀。啊，去灭门了，
三个被杀，
一个四缓，这个也快死了，
嗯，
也快死了。这个卓玛先生知道，卓玛女士知道一切袁先生家族这种不幸， 他有罪可能，或者他有错，绝不罪不该死，错不该亡啊，更不该灭家门，这是肯定的啊。那么袁宝璟先生他这个发生这个事情啊，最大的悲剧他就惹了李峰。这个李峰是他把他的钱财提早暴露捐给这个李峰，让李峰和这个这个时候呢已经跟这个孟建柱、孙立军已经结交上了。刘洪我说过，就是他们在江西就跟姚亚平他们都已经接触上了。
嗯，
这个时候呢叫他们闻到了这个袁宝璟先生在印尼的股份，包括国内包括盛京银行的股份、盛京银行的贷款，巨额的财富，就这些人就准备要把他给就是图财害命了。
嗯，
所以把他们抓起来以后啊，这个李峰啊非常想弄死他，但是又不太敢，就是捞了钱又怕他早晚出来给闹腾。而且袁宝璟先生这个人的个性很强，在里面不服，包括呢看守所人很多人也敲诈了他很多钱，可他家给敲诈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哎，孟建柱来了，孙立军来了，然后呢就李峰和刘，就是这个刘洪政法委副书记，还有当时的办案人员，还有纪委的几个人，还有这个姚亚平策划了，那把这东西有一部分给孙立军、给孟建柱。这个时候他们就高兴了，这人必须得杀，把这东西全部拿掉。在这个最后期监狱的时候啊，前期当然有刑讯逼供了，后期几乎几次想逼掉袁宝璟先生在里边自杀，包括他几兄弟，他没有自杀。在这个月白这个脖子这个下部分，
嗯，
是东西是插的，整个这块是斜的
啊，怪不掉这个
啊，
弄
下去。还有一个就是他身上遍体鳞伤，
这酷刑的结果
啊，酷刑就是就希望他能折磨死他。然后呢，就是这个袁宝璟这个很坚强，他不死，包括那俩兄弟也都不死。这现在看到袁宝璟兄弟，另外两兄弟没看，另外两个兄弟身体上就是几乎都是已经是不成个了。所以说曹操给他弄死他，你别忘了要叫袁宝璟死，当时公检法没有副书记、书记的这个协调是不可能的，程序上就不合法。所以说李峰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和刘洪、和这个江西的姚亚平、和当时的这个办案公安人员一起全力以赴。当时办案人员绝大多数在营口来的，营口当时的公安局长就是谁，就是这个刘乐国，这是他们的死帮。所以这办案人这是很夸张的。还有一个是大连东边的一个人，这个人也死了，办案主要人已经死了，听说是游泳给淹死了啊。那么你想想，很多人说是钟永康干的，大家去查查时间，钟永康要干的，帮助钟永康灭掉袁宝璟先生一家子人的那个李峰一定被灭口，也一定被免职，不可能李峰、刘洪、刘乐国还被重用，怎么可能是钟永康帮吗？习总书记说了要严查政法委里边钟永康的余毒吗？那你是余毒怎么会让你存在？怎么可能？当然不是余毒，这是兄弟。所以把这个石帽子扣给钟永康，说是刘汉有关系，实际上是孟建柱和李峰和刘洪和这个刘乐国一起和大连的公检法还有纪委的几个人把他给灭口了，钱财分了，小头他们几个拿了，大头被孙立军给他海外的老婆，给他这个孟建柱的女儿全给他们了。那么这个钱财里边后来涉及了股份和钱是巨额的，所以袁宝璟先生这个案子在进去穿白衣服那就是个笑话，谁哪个死刑犯有权利说你穿一身白还以证清白？袁宝璟有要求，但是这恰恰上人家的当，人家就拿你的要求给你全部包裹上，而且卓玛为此呢付出了很多代价，就是要求要一身白，也有这要求，也答应他，恰恰被人家给利用了，掩盖了所有的伤痕和脖子上这个巨伤。袁宝璟的这个验尸官曾经私下喝酒喝醉后说，袁宝璟是他看过最难人的被执行的一个死刑者，而是袁宝璟的身体被打成那样，被摧残成那样，是他见过很少的。这个验尸官现在已经也完蛋了，也靠边了，因为执行者我也担心哪天他也给消失了，什么被车祸呀，被打飞机死亡。所以整个辽宁的整个袁宝璟案件，是个人都知道这是冤案，是个人就是杀人灭口。而且但凡公检法都知道的，周永康已经没有这个权利，后来搞死袁家兄弟了，那一定是孟建柱。最重要的事情我还说那句话，查事情去查什么？查他的钱，查他的女人， 元宝井兄弟的钱财在哪里，元宝井先生的家里边财富在哪里，还有跟他有关的这些女人都是什么样的代价，谁有权利来动他的东西，这比什么都重要。我相信这些事情随着中国的，我相信习主席的依法治国一定会推进，国七条也一定会得到中国的重视，我相信随着依法治国的真实的推进，这些事情都会真白大象一天下。他的有一个很棒的老婆叫卓玛，还有他有好几个特别好的员工，非常棒的员工，元宝井先生，这些员工已经都出来了，这些人也有跟我有些是联系的，如果他们能看到这个节目呢，希望他们继续有其他人跟我联系，我一定我会为中国的私人企业家，像雷洋这样事情被冤枉死的人，我绝对是全力以赴的去帮这个忙，去做这事情，绝不能让中国的企业家都变成李明，变成徐明，变成元宝井，让中国人变成雷洋，这是我奋斗目标之一。包括易租宝啊、范亚这种案子，我一定会跟到底的。他的背景绝对不简单，我就是想知道真相，这就是我想做的。
啊，这样的看来啊，元宝井案的黑手不是刘汉和周永康，而
他没这个能力，
对，而是这个啊辽宁的李峰啊上面的啊孟建柱，这样来看啊。另外就是说，这是一个谋财害命的一个案件，啊，跟政治问题不大，主要是图他的钱财。那么据你所知，啊，我们看到报道啊，他有500亿，他捐的号称捐的叫500亿，啊。就这个数字在当时中国他就是首富王，此外呢他还有一块油田的40%的股份啊，这也是报道出来的数字，那么这个股份的估价就是上千亿，那么这样来说的元宝井的资产至少在那个情况之下就已经有1500个亿了啊。那么你刚才说查这个事情的真相，查他的钱的来源去处和他的女人，那么根据您的了解或者是你手上有没有一些知识性的一些文件证明这个钱啊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你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大概的结论，你是这么说的啊，元宝井的钱是被孟建柱、孙绿军等拿走了，大部分的钱到了孙绿军和孟建柱的外甥的手里。你有这个流水？
当然有啊，当然有啊，你敢让我在这亮吗？你敢不敢？
我怎么不敢？我欢迎你亮啊。
你亮了我真担心你回去就有出这楼就消失了，
我欢迎你亮。
这个肯定是有的啊，这个我们今天呢谈到这个事情实际我是很沉痛的，这个事情呢还有另外一个核心，就是大家一定好好看一看，就辽宁这些天的事儿，辽宁有啥好处，不辽宁不就是沈阳大连吗，它的资源有啥，大家好好看一看。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个里边我刚才我谈到的就是盛京银行，盛京银行啊是张玉坤当创始人董事长，他属于国营的，后来有公司兼营吧，很多私人股份。这个盛京银行的贷款呢，存款户很多，当地的驻沈阳驻辽的部队还有公事业机构都在那块存款，有关系。他当时大概在2015年和2014年之间吧，2013到15之间大概在8000亿左右，现在大概10000多亿吧。这些存款绝大多数都是国有的账号和机构和当地政府的机构，但是它也是公检法纪委强力部门所谓的一块肥肉，大家贷个款呐、洗个钱儿啊换个外汇呀、单个保啊，几乎都是以盛京银行。在这个时候，元宝井在盛京银行是最早投资之一，和张玉坤的这个夫妇两个非常之好。元宝井的这个同事说，他们见张玉坤那时候，张玉坤对元宝井兄弟那就是像神一样的崇拜，而且去辽宁的时候都是李峰派警车开道。
这个我看有报道。
而且这个通过元宝井跟李峰，包括刘洪，还有一个叫严新，还有副秘书长。包括这刘乐国好的一塌糊涂一塌糊涂。那么张玉坤很倚仗他们，包括纪委的那几个人，包括原来的李文喜都跟他们特别好。张玉坤有个儿子成了几个公司，然后呢这个儿子的公司就是元宝井他全兄弟几个投的，投了以后就是拿了一定的股权，而且委托张玉坤代表投票。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可以看到这有意思了，就是这盛京银行 和原报警被抓以后，这个以圣金银行的控制权去哪了？圣金银行的知情者，原也是原报警案的全盘知情者张玉坤被抓了，全家被抓了，一个都没出来。不但被抓了，因为他在之前还香港上了市嘛，迅速的专案组进到沈阳，王岐山派去的专案组啊，把专案组的绝大部分股权给了海南航空。海南航空拿到控股权以后，以最快的时间贷款走了800亿，这都是公告的，你别找我找证据，你上网上去查去。这800亿拿走多少？拿了2000亿的担保，将近500亿的叫什么金融票据。啥叫金融票据？就是一个银行信封，做大家去担保去搞金融票据，这一下就干走2000-3000亿啊。这个王岐山和孟建柱家族之间的这种默契，就是我告诉你，早在2011年、2012年、2013年，调查海航的报告傻乎乎的安全部就交给了孟建柱，孟建柱就给了王岐山，最后所有的这些人全被抓了，今天全被抓了，一个没在外面。那你说人家两个为他抓呀？不但抓了你这些人，人家还得到了长足发展，两万倍。那么又为什么把沈阳这一块肥肉圣金银行和原包警有着紧密关系的股权和股份知情者全部被抓，而且股份钱被拿走，人财俱收啊。所以原包警案它不仅仅是孟建柱、孙立军、傅政华这些重要参与者和刘乐国和李峰啊，还有这个刘洪，还有王岐山中纪委。中南海里边除了现在跟这事儿没关系的几乎都掺和进去了，因为那里边辽宁和吉林和北中南海的关系比任何省通的都密切，胆子都大，号称东北级的金融犯罪是中国金融界是最狠的，所以做任何在东北的金融机构最后都是惨局而收场，因为没原则、没法治、不守规则，而且善于走官场，而且也必须走官场，官场比谁都黑。所以你看到案子啊，有些贪官案子放到江泽，这一定是孟建柱、王岐山中央想轻判，因为那是讲点法、讲点理由好照顾，只要想弄死你的、家破人亡的都送东北去，让你什么也没有，因为这些当官比谁都狠，进去以后像饿狼一样就把你吃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原包警案没让离开沈阳，从这个判死缓是过去50年来唯一的判死缓又给马上执行死刑的唯一啊，唯一啊，啊唯一。然后钱财最找不到出落的，
还有一个黑社会老大刘勇好像是也是判死缓，后来
那个这个刘勇的事你不了解，
不了解。
刘勇是当时就是判的时候就给他交条件，他最后他没整明白，那两回事。刘勇事你没闹明白，这个我非常清楚。我跟这些人这个卧潜伏28年，我对这个机构太了解了。所以说当时各种上面的这个公检法帮派的斗争，你可以看到政法委书记是人类最大的魔鬼，人类上没有一个说我抓你审你起诉你到判你我一个人说了算，就关起来你我还说了算，放不放你我还说了算，天下人类哪有这种魔鬼般的机构啊，希特勒他的大时代都没有这个机构，德国人杀人也没像今天我们这样杀人这样杀法啊，这还了的惨无人道。所以说袁宝景先生的这个案子这是个天大的冤案，雷洋的案子天大，死于王岐山、孟建柱、傅振华、孙立军，这就是我说四人帮盗国贼对中国带来的黑暗，未来会一个一个说穿，万倍的钟永康，这个不用提供证据，傻子上去一看就知道，
这你说的五阎王啊，
对，
你说的五阎王，
是啊，五阎王嘛，
嗯啊，从黄燕开始，一直到最近的这个王小姐啊，就是你怎么看？就是说被你卷入的这些女人啊，你觉得她们是受害者呢，还是这个你在9.15中用的那个一个词，就是很矛盾？比如说你抱范冰冰的时候，你就很矛盾啊，你甚至想请她来到纽约住总统套间，以表示自己的歉疚和忏悔的意思，但是呢？9.15你把这些女人就整个的扔出来啊，毫无怜香惜玉之感，你有没有一种内心的折磨这种感觉？我觉得他们还是受害者呀。
有，
嗯，
我回答您这个问题呢，小明先生，首先啊，余震、前震和全震的关系啊， 这个因为你不懂这个，看来你出来太多年了，不懂中国政治。懂中国政治都知道我说什么。所有的过去中央查处的贪官，都会有这两句话：生活腐化，啊，贪污腐败。所有中纪委办案子的时候，跟我聊天，安全部查案子的人都说，先查查他的女人。
对啊，
只要有女人，就一定有金钱，就女人背后一定跟着金钱，就女人跟你就是，首先是看好你的钱，第二个看好你的权。有女人必有权力腐败，有女人必有金钱。反过来说了，有权力的人都想多占有几个女人，有钱的人都想多买几个女人。所以余震、钱震和权震，它是一个必然的逻辑关系。这是中国腐败和政治体制，一党专政，今天这个政法委书记这个魔鬼的机制造就的必然产物。所以说他有娱乐的时候，你就必须依附于权力，否则怎么的中央电视台把这些所有艺术家都给灭掉赶出去，给这么一个女孩上来，完全跟艺术不能搭嘎的人，那是权力。权力的同时，为什么这个女孩跟你除了我要名，我要名的结果我是要钱的，我要赚钱的。这是为什么王芳等像杨澜等有大量的财富啊，那哪是一个他演艺圈能得到的财富，他当然要钱了。那么钱和娱乐放在一起，这就造成了权力的权震荡。然后大家看到的是金钱和权力和女人，它是三者不能分开的。那么接下来看到这些女人，我说我心里难受，当然难受，我不希望任何女性走到今天，她们都是无辜的，都是无辜的，是这个机制，是这个国家的教育。你看那个王芳站出来讲的话，我真的我在9.15之前，我向天发誓，我竟压根就没看那个，是9.15前一个小时，我的老领导发信息说你上网看这个视频，我才看，我真的是我就没有看过。我做完9.15我再看去，我非常恼火，我非常恼火。就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女子，变到如此段了，对人家的生死雷扬，你竟然无动于衷？你和周小平站上，对人家的死，你未审先判，你给人家下定语，连人家的孩子还没有会走道的孩子都已经给判了刑了。这样的黑暗是中国人的冷漠和没有教育和没有道德、没有信仰的结果，太恶了。但是他是教育和国家垄断思想的牺牲品。
他受过教育，但是这个教育没受进去。
这个假教育吧，也算是的。
他是个硕士。
这硕士也是假的，那全都是这个换来的。另外一个最夸张的是，你看到杨澜也受过高等教育，杨澜一生为了钱，一生为了权力，高富权力，不惜代价呀，一身是病啊。连患皮肤病的男人他都跟人家上床啊，然后叫吴增领着他洋内外人跟人家上床，最后搞成了感染性糜烂性的子宫癌。这能活长吗？活不长啊。这就是吴增的权力地震，爱好权力，带把女人把娱乐带进了获得权力的这个一个手段。那么王芳因为自己走入娱乐，用娱乐的工具获得了财富，又获得了权力的庇护，这就是余震、权震和钱震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反过来你要看到这些女同志，她们既可怜又可恨。最让我感到受不了的事情，她们身在此心，从不问问自己做的事情是合乎天理吗？合乎良心吗？元宝井招你们惹你们了，人家雷洋招你们惹你了，雷洋的孩子招你们惹你们了，你们就对人家这样的没有任何怜悯善良之心的，作为一个女性没有任何母性的慈悲，对人家这完全一个死人大打出手，毫不留情，这又很可恨。所以呢，小明要回答您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抱着这种我很矛盾，我既感到他们可悲，又感到他们可怜，我又感觉到实在是伤心至极。因为我们任何一个男人都是女性生出来的，我们来的那个地方的生殖器成了这个国家治理的国家的工具，成了他们玩弄的工具。我说这哪有一个国家的政府管天管地管中间管空气，还要管人家的生殖器？他现在还要玩人家的生殖器，还要利用这生殖器去治国，这是我们所有14亿人的悲哀， 是我们的悲剧。生殖器大战看出这些人的本质，看出这些人脑子里在想什么，而且生殖器大战看出了他们生殖器治国的根本原因。现在所以说，小平先生，这个余震、前震和全震应该引起全党9000万党员都要看看身边人，谁被余震了，谁被前震了，谁被全震了，谁和这余震、前震、全震有关系？还有，我们还有多少领导会用这些招儿，生殖器治国、生意大战来给我们管理我们的国家？这是很重要的。
嗯，
谢谢小平先生。
谢谢郭先生。这个我们呢啊，关于915的问题呢，我已经问的差不多了。
嗯，
您要不要休息5分钟啊，让你喘口气儿？我们那个导播可不可以放点我们的广告？
嗯，
啊，穿插一下。啊，让我们下一阶段呢，我会问郭先生的一些当下的一些啊比较关心的问题。好，我们休息5分钟。
好。哎，这还带休息了？
赶上你喘口气儿，你看你都这样了。
回来了，
可以了吧？
回来了，回来了，
可以说话了吧？
嗯，
啊，我们刚才给明镜放了个短片，大家也看到了啊。我们节目呢时间比较长，啊，有一些观众反映呢，应该中途增加个五分钟喘口气儿啊，上上厕所啊，喝杯水啊等等啊。我们响应观众要求，那刚才休息了五分钟，现在我们继续。今天节目实际上大概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就是我跟郭先生热身啊，四十分钟之后呢，到刚才这个五分钟以前呢，主要的围绕着915爆料的中的一些问题啊，我要追问他的一些细节，在这个细节中呢，郭先生拿出了一些料啊，有些新料，他说我还是不太满意啊，但是最终的答案啊，希望就是说在法庭上得到最终的答案。现在进入到第三个单元，就是关于当下的一些啊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我要对他一些提问啊，请大家继续关注，好吧？
好，谢谢。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您的全球发布会啊，全球发布会呢，我知道您已经宣布了时间啊，一拖再拖，拖了半天，拖到了最后的时间定到了10月18号，那这个日子是肯定的，对不对？
这是肯定的，
绝对不更改了，
肯定不更改。
那个时间啊，程序啊，与会人员啊，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啊，这个是这个首先很简单啊，
嗯、
这个向大家要记住，就不说那么多。
嗯。
就是北京19大开幕式，我们同时直播。
嗯嗯。
这个所有到的人员，现在我们方式因为安全的改变，
嗯，
都不对任何公布。我们从嘉年华的形式改成了保密的形式。
啊，保密形式。
有两个方式啊，一个我们租了一个电视台的一个多立体的一个转播间。
哦，立体转播间。
所以说所有的媒体到时候我们会提前发通知，
嗯，
然后大家可以，我们给你这个连接方式直接连接上去。第二个演讲嘉宾会到这个演播间来演讲啊。这样的话就控制住了这个整个的方式。接下来呢，就是那天我跟您说那个，我们可能有一个专门的贵宾，包括我和所有的推友们和关注问题的，有另外一个大的一个见面会啊，会在19大以后，然后在19大这个开幕式的当天是开，我们也开幕，然后在这个中间我们不定时的会出来直播节目，有不同的嘉宾会进来演讲，一直到19大闭幕式完毕。
好，这刚才这个信息有点多啊。第一个就是你的全球发布会现在准备在一个播音间进行。
嗯，
这个播音间你准备请多少人参加？
现在真的是秘密
啊，这是秘密。OK， 然后这个还不公布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19大召开期间，你会有一个您跟观众的见面会。
嗯，
是吧？
19大之后
有一个见面会。
嗯，
那么第三个呢，在19大会议进行期间，你还会陆陆续续做一些啊
爆料
直播。
嗯，
一共三个部分。
嗯，
啊，大家听众呢，一共三个部分。那么等于是全球发布会之外，你还有两个啊，还有一个跟观众网友的见面会啊。这个东西呢，到时候你怎么安排？有什么信息了？希望你进一步的。啊，通过你的爆料啊、爆评啊、视频，大家公布也行，因为你老坐在这个屋子里头，你跟大家见见面挺好啊，
嗯，
是不是啊？
嗯，
就是说，当然就是很多人担心就是你的安全问题啊，
嗯，
因为你这个安全现在是比较重要，
嗯，
啊，这个看你怎么落实了啊，就是这样。第二，就第三个就是说，在19大期间，你的这些爆料、爆评啊，你会根据这个19大的进程的情况，
嗯，
来适时的安排，
嗯，
大概前后有几场，你有计划吗？
这个现在不能说，
也不能说，
不能说，不能说。
好好，至少有三个事情可以期待，
对，
是吧？
对。
啊，那么呢，原来呢，你提过，就是说，一位一剑封喉的大人物，这是比厉万成还要重要的这个人物，
嗯，
这个人物肯定出场，
一定会出场。
嗯，这个
一定会出场。
这个人是不是搞情报的呀？
这个现在不能
说。三个字的姓。
啊，他们绝对想不到。
不，这个人的姓名加起来三个字儿。
我不能说，这个是肯定是核弹级的。
核弹级的，
啊，
还是
他盗过贼想象不到的。
想不到。
嗯。绝对想象不到的。
哦，你不愿意说。嗯。
这是全世界会关注这件事情。
在你跟刘延平的那个录音中啊，你跟刘延平聊天，你说全球发布会的方案，你会让他过目，这个承诺还有效吗？
当然没效了，他所有的承诺都没有效，都变了，他也不会来了，他还想他也来不 了。
对啊，他说他要来呢，对啊，
来了美国把他抓起来了，甭说是共产党了，来了就是十年，来了就是十年，而且现在美国对他们四个人要进行这个也发通缉，就来要发通缉，在东区法院已经立了案了啊，我决定出庭，如果是这个完了以后，他应该是被通缉的，这几个人，包括决策者领导也应该被通缉的，
那你可能邀请北京什么领导出场吗？
这个真的是秘密，为了他们的安全，这个不能为了我的好奇。
就是说，你可以邀请，你想不想邀请官方的人员？
那我太想了，他们不敢来呀，他来不了。盗国贼哪能让他们来呢？把他们全家给杀了。这就是那天所有的这个贵宾啊来的人当中给我一个条件，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们的到来，因为他们一旦出现以后，这一生命运家庭就改变了。
OK， 是是，等于说
咱们为了维护人家的安全，这必须得这样。
所以一直到这些人出场都是秘密。
对，都是秘密。
对，出场那一刻才能揭秘。
对，
好啊。这是你还有什么要告诉大家的？我没问到的十九大的这个全球发布会的情况。
全球发布会现在已经成了这个盗国贼们巨大的威胁。他们现在是据我所了解呢，找了美国的官方，头两天包括杨洁篪到美国来，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阻止郭文贵爆料，然后又递交了所谓的转达了郭文贵的，这涉及到各种百名罪状吧。包括提出来想尽让美国阻止我的这个全球发布会，这个是信息是很准确的。他们这么做法呢，就是担心了全球发布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冲击。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盗国贼一直以来的权力的傲慢，对我的蔑视啊，对我的这个这种小看，包括最近这个五毛啊，就只有孟建柱才有这个攻击的五毛嘛，还有周小平绿盖瓶啊。这个上来吴增啊，这个绿盖绿头吴增，这些人的所有的五毛的攻击疯狂啊！刚才我听到咱们的导播说的，今天五毛是疯狂一样。那么这些说明什么呢？他们非常担心我们全球发布会爆出他们最担心的料，最担心的料。你比如说今天我说的，你不要小看了这个孟建柱的女儿孟海晶。这个孟海晶这个事情，她是江西人都很少见过的神秘人物。江西铜业、江西物业，所有的很多人被消失、被抓，都跟他女儿有关系。这两个真正老板是他的，而且江西的几个大地产项目，包括那个张玉良绿地，那所有的就是啥叫国营啊？戴着绿营的国营的帽子，然后呢，把所有的这个利润这个板块全给了他女儿了，那是名副其实的孟建柱啊。那孟建柱的企业是当时在上海农委的时候培养的小老弟，打着国营的名。